我们先要来介绍这本书啊，今天推荐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听起来是不想叫人读的啊，叫《经验神：基督教神学与神对话》，它一共有六册啊，这是第二册的第三册。啊，这个牧师或者是这个作者啊，应该是比我年轻，我自己不认得他。啊，以他这个年龄啊，能够把这种事情写成这样的程度，我觉得很了不起，很了不起。我们要多鼓励啊，有这种恩赐的人。弟兄姐妹，神学的书会让人读了常常会害怕，会不会？而且会让你读的觉得跟自己的生活没什么关系啊，那是因为神学还没有读好。好，第二个呢，神学的书通常是读了后面就觉得前面跟后面都不了。我想这个作者啊，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他长期的在这个领域里面，他想了很多真正该想的问题，他也读了够多，能够把这个问题做一个合理的、近乎我们经验的一个方式把它陈述出来。所以读这本书，我自己的感觉啊，没有什么那种神学的那种挫折啊，反而是让你激起对神跟我们人之间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有很多的好奇。他也浏览了很多从近代现代的一些神学家，西方的神学家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也做了很多很中肯的评价啊。我们很怕读神学的书，因为一上来就是一坨拉苦你不知道的人，他们都说是很了不起的人，然后读了半天你也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对不对？能够把人家讲的事情看得很清楚，然后说他在什么位置，这样是需要经过很长期的一个耕耘啊。还有我们有很多不大好的观念啊，神爱罪人，神讨厌罪，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所以你要读这种书，把你的脑子什么澄清一下，特别是其中啊，第三章、第四章，我感动很深啊。神学的书我读的不是很少，但是中文的作者能够把西方的神学传统，用一个这么平稳、这么准确、这么亲近的方式表达，真的是很不容易。上帝是不是慈爱的？上帝有没有愤怒？慈爱的人可不可以愤怒？怎么愤怒才没有慈爱？这个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神能不能受苦？可不可以？神会不会变？会不会？不会。那神能不能受苦？神受了苦，神看到人的苦会不会改变？应不应该改变？你希不希望他改变？你祷告，你希不希望他变？不，他不会变，你祷告干什么？但是他会变，那谁是神？这么重要的问题，是不是该问？其实，结论是我们基督徒对所有事情的看法，最后关键在我们把神看成想成什么样子。你的神想成右边，你就变成那样子的人啊。那缺点，他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太贵啊，但是我们取得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但是现在的书真的是便宜的，真的也蛮少的啊，那种没几个字的也要卖三四百块钱。那我们自己买国外的书啊，国外的书一上来，现在 paperback 就是那种瓶装的畅销书， 你知道基督徒的属灵的书畅销不容易，不容易，所以一上来他们的定价啊，大概都是15块、20块，是正常的，算成台币多少？500、700，这是平价的。我不知道你买过属灵的书最贵一本多少钱？记录多少？圣经说啊，你要爱慕神的话，胜过爱慕金金。这就马上就要测试一下。我买过一本书啊，创了我的历史啊，不是软体啊，是一本书啊，最贵的一本书，280块美金一本啊。这就看你怎么想一件事情。牛排呢，吃一吃也700-800，啊，买一个名牌包呢，我可以买一年的书。所以我觉得只要是好的书啊，我推荐给你们慢慢的看。有的人就是读书没有耐心啊，不要着急。我说过我们明年还会再开课，你有一年的书把我推荐的书读完好不好？好，今天我们来看，我们如果你要买记得填那个购物的单啊。然后我们来看今天的讲义，我们今天要讲宣教的一个层面。我们来看的圣经是在约拿书啊，我们这6次的课，我希望能够有3次有提到3卷旧约的经文，有提到3卷新约的经文。今天的约拿书是从1章的1节到4章的11节。约拿这整个的故事，我想在座如果你信主的，你应该相当的熟悉。有关约拿的这些记载，我们从小在主日学的这种课里面也一直会提到。我今天用一个角度设法把约拿书里面涉及到宣教的事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如果约拿是一个宣教士，圣经的1章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这是圣经的旧约传统，可以说是先知的传统。4个大先知12个小先知里面很少见的一种，神宣召一个属他的先知向谁说话？向外邦人。这个外邦人是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你知道亚述人最后把北国整个以色列给毁了。亚述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一直是以色列从北方来的一个威胁，一个强权，甚至是一直利用以色列好跟南边的另外一个强权叫埃及彼此抗争的这么一个对象啊。那可是耶和华的话在这个时候临到了一个人叫约拿。如果约拿是一个宣教士，耶和华为什么要呼召约拿去尼尼微大城？其实第2节的圣经啊，很触动我。第2节的圣经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呼喊这个字在第3章好几次提到，就是宣告。宣告什么呢？第3章是宣告尼尼微这个城虽然大，但是在40日之内必然倾倒。圣经的1章2节有2个字你可能没有注意，神呼召约拿去尼尼微，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你会不会去？上帝要把福音，要跨越很多的障碍，要超越以往的历史， 去到一个没有人去想象可以去的地方和对象，居然结果是因为这一群人好还是坏？
坏，
而且是有组织的坏，是成群绝对的坏。这个上帝的心啊，有的时候很感动我们，就是我们的心太小了。接着第三节啊，约拿却起来。中文有一个字叫却，英文的翻成 but， 甚至缓和一点翻成 and。 希伯来文中间这个介系词可以翻 and， 可以翻 but， 但是可以翻成另外一个字。这个在箴言书，去年我教箴言的时候多次的被这样使用，可以翻成 so， 或者翻 therefore。 你看到没有，就是上帝因为他们是恶的，所以要找一个人去，可是约拿因为他们是恶的，所以什么要跑。同样的原因，一个去，一个什么跑。所以我们觉得啊，人真的不能没有神，没有神啊，我们那个思想生活，我们行动的那个，现在的话叫那个向度啊 dimension 啊，太狭窄了。从我们现在宣教的角度啊，很多人想要去参与宣教，甚至想要去第一线做宣教，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心里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有。
他有没有绝对不想去的地方？
也有。
要小心啊，上帝找你的时候啊，你最好要注意啊，因为同样的原因，他可能会找你去那个什么你绝对不考虑的地方。在座如果你是夫妻啊，没有结婚之前，你心中的那另外一半有没有个图样？没有啊。好稀奇啊，你们居然没有啊。我告诉你，我有。我还没有结婚之前呢，我就想将来我要结婚的对象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所以呢，如果在教会里面的姐妹是一二三，那我就接下来我就要对四五六嘛，对不对？对拢了大概就八九不离十，然后就集中火力祷告，是不是这样？这就是人。我这样子生活了很多年，但是那一天呢、啊，当我遇到了校旗的时候，我就把那张撕掉了。很多事情啊，这是神的作为呼召之所以宝贵的地方，它拓展了生命的可能。第二个，出于神的原因，其实到了第四章最后一节，神才揭晓这个谜题。因为他们恶，十一节，何况第四章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很多人说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是什么人？是婴孩。这个理解要读书，这样听懂了吗？这个理解是不够正确的。如果十二万人是小孩，那尼尼微城要多大？哦，那很可怕。就是说这是我们一种理解的方式，但是如果你对照第一章的第二节跟第四章的十一节，我自己的判断，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你知道什么人不能分辨左手右手？右手在圣经的形容是耶和华的宝座、权柄、荣耀、能力彰显的， 左手是咒诅，是刑罚。那你告诉我，不能分辨左右手是什么人？罪人，不认识神的罪人。你知道罪人，如果你是罪人，如果你做过罪人，你就会知道，有的时候你想变好，你有没有能力？没有。你想找一条对的路，你找不到，因为你不能分辨左手右手，跟你的年龄无关，跟你的生活体验没有绝对的关系。不要太相信自己。如果你这样理解，神爱惜什么人？这样的人。不止这样啊，神还爱惜许多的牲畜啊。现在的人讲环保，对吧？讲生态啊，我们不需要太夸张这件事情。应该总的来说，活在罪人底下的牲畜也蛮可怜的，你觉得呢？所以圣经的十诫里面有一诫叫安息日。安息日做主人的有一个目的，有一个责任，要把你家的牛羊牲口在安息日那天也什么安息。那你告诉我，现在的企业有没有这种安息？
三个 shift
啊，你要知道，三个 shift， 它那个机器一动起来是不停的。我们会不会想这个事情？你能分辨左手右手，你是按照什么分？按照你以为的对错在分。可是这种人却需要上帝的怜悯。第三个，出于约拿的原因啊。约拿这个人喜不喜欢生气？你知道喜欢生气的人是什么个性？不是暴躁，不是天生爱生气啊！我告诉你，约拿最气什么？你看啊，读圣经啊，要读书，要读圣经。我们来看第三章的第十节：尼尼微城后来悔改了，披麻蒙灰了，对不对？从国王到百姓，大家都想要来寻求神。第十节第三章，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这是神的作为。第四章第一节，这是约拿大大不悦，甚发怒。他为什么发怒？你有没有跟上帝发过怒？你发怒是因为上帝太好还是上帝太坏？你都会，反正不顺我，我就要发飙，会不会这样？弟兄姐妹，这一位神怜悯那十二万不知道左右手的人，结果怒气从约拿的身上起来。我不觉得约拿是一个喜欢发怒的人，但是我要告诉你，约拿照圣经所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第一章第九节，他说我是一个希伯来人。这个陈述在整卷的圣经，就是约拿书里面是唯一的一次。第二个，他说我是什么样的人？敬畏耶和华的人。这个叫本土纯正，听懂了吗？当人越是觉得自己纯正的时候，信仰纯正、生活纯正、文化纯正，甚至国籍纯正的时候，你容易发怒。你信不信？凡是不在你的这个纯正范围之内的，都会激起你那个无名的怒火。这个跟你自己怎么样训练你自己、陶冶你自己有关。因为我们需要被神拓展这个生命，约拿也是。感谢主。可是约拿这个人有没有爱心？圣经在第四章的第十节，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上帝注意到约拿有怜悯。 上帝注意到约拿不怜悯尼尼微大臣，却怜悯什么？这一颗蓖麻。请问你约拿有没有怜悯？我相信越是纯正的，越是敬畏的，其实越是发怒的，他有没有怜悯？有。所以看人啊，真的是要神看人，不像人看人。我们常常比较容易看人的缺点，比较不容易看到人的优点。我告诉你，上帝可以在人很大的缺点里面看到他什么很小的优点，将来却可以被发展为很大的优点。这就是一个怜悯的种子被上帝看见。那么当神呼召约拿，约拿为什么要躲避耶和华的面？因为他们的恶。这一段圣经啊，我想了很多年，因为约拿在第四章他自己后来回想他为什么会跑，第四章的第一节，当神真正的不把所说的灾降在尼尼微城的时候，四章二节，约拿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请问你，神找他去尼尼微的时候，他要跑，他对神的认识是什么？是神是一位有丰盛慈爱的神。那么他预期到，如果他去了，神会不会赦免那里的人？会。那他为什么不去？所以他不去。我告诉你啊，认识神的人心不一定像神，认识神的人可以很敬畏，但是很狭窄，会不会？很容易愤怒，很没有宽容。他宁可把宽容用在一只狗，用在蓖麻上面，他也不要用在那些看起来实在是很糟糕的人身上，会不会？这是不是一种敬畏？敬畏是什么意思？就是觉得是非善恶是有分别的，你是不是？所以约拿这个人啊，如果他是一个宣教士，上帝用宣教的过程做了很奇妙的工作啊！我自己也常常提醒我自己，我们的心啊，敬畏神是一回事，敬畏神不是一个保护伞，从此以后你就得到了特权。敬畏神的人更容易被神用更近的距离来修理，你要小心。但是这个修理呢是好的，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神可以更加的使用你。第二点，约拿为什么会躲避耶和华的面？出于约拿对神的认识。我相信这整卷的书从头到尾都是认识耶和华是有丰盛的慈爱，但是我告诉你，丰盛的慈爱认识是一回事，真正操作有的时候是另外一件事。有的人跟你实在是夙愿太深了，尼尼微就是以色列整个国家的宿敌。你知道在台湾，就我所知道的范围，有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过去这段时间很勤奋的，很殷勤的，很热心有爱心的，想要把福音带到中国大陆，有没有？很多。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教会哪里都可以去，中国不能去。这个跟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有没有关系？无关。跟你认识的上帝的那个样子 是什么样子有关。加尔文做了两个区别，上帝是什么样子跟你觉得你认识的上帝是什么样子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但是多一半我们都以为我们认识的上帝就是这样，其实上帝没有改变，上帝要用他不改变的怜悯借着这一次的宣教改变所有在其中的人。第三个，出于约拿对自己的坚持，我觉得坚持是敬畏上帝必要的一个特质，很多信仰的内涵需要坚持。但是弟兄姐妹，你必须承认人的软弱常常也让人很坚持，人常常是用愤怒好像打气一样把那个球的气打饱，让自己什么很坚持。所以发怒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继续坚持，不然呢，闽南话就闹亏，对不对？就白玩了，前面就玩假的了。所以为了不让前面是玩假的，所以后面什么继续接着打气，接着坚持。其实从头到尾你就知道你的坚持是没有道理。所以刚刚彭牧师讲的到大卫的属灵就在他的那个调整灵性的韧性啊，弹性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这是我非常羡慕的一件事情。那么在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宣教士是约拿这样的宣教士，那么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一个跑一个追，那么耶和华怎么对待约拿？一章四节啊，耶和华让他跑的时候坐船在海中起了大风，结果他掉到海里。在一章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很多人说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鱼，那么大的鱼吞进去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肚子，那么大的肚子怎么可能不会喝到水淹死。反正我们的问题 always 在什么，在上帝要你知道的事情之外。这个是我们常常会有的。但是第二章第十节，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请问你鱼讲什么话？谁知道？可是这所有的作为，然后到了后来，耶和华两次的话临到约拿，第一次你会跑，但是上帝会追。第一次说你会不顺服，上帝会再说。接着耶和华安排了一颗蓖麻，救他脱离那个日晒的苦楚。他自己盖了一座棚子，但是那个棚子显然不好用。我当兵的时候啊，在屏东的乡下，哇，那个时候很热，夏天啊，我们那个时候那个部队的那个营房啊，都是那个铁皮屋。那你知道部队有的时候如果没有外面有任务的时候，中午吃完饭要做什么呢？午睡，乖乖。那个里面比外面热，外面三十七八度，里面大概四十度，就蒸熟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有两个地方啊最凉爽。第一个地方是很多大树啊，我们的营区有几棵很大的那个就是凤凰木啊，那个树啊一打开的时候，那个荫下真的是很凉快，很特别的一个感觉。因为我在服役的是一个战车部队啊，装甲车。第二个啊最凉快的地方不是装甲车里面啊，装甲车里面啊，因为其实美国的装甲车到了台湾里面都有冷气的，但是后来因为什么不知道哪一个部长还是哪一个总长说要勤俭建军啊，就把我们所有的冷气都拆掉了。那结果我们的兵啊都很聪明，你拆冷气，结果他不在里面，他在哪里？坦克车的下面。 我告诉你，坦克在下面舒服极了，因为它那个轮子是空的，所以四面通风，但是没有太阳。你很难想象，这就是要亲身经历。结果他搭了一座棚，不够好，神给他了一个蓖麻，然后他依赖那个蓖麻，神又安排了一颗虫子把那个蓖麻咬死了。这个上帝啊，要对付一个人啊，其实动静很大的。但是这就是上帝，这就是一个有丰盛慈爱的上帝。很多人说上帝的丰盛在哪里，一举一动，一草一木，当他要把这所有的资源集中在你是他的对象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一波一波，让你不停地在他的作为里面经历他的引导。这是神对约拿的一个带领，其中对约拿最大改变的三个带领是哪三个？第一个是他掉到海里，结果呢被鱼吃了，结果三天在肚子里面没事，把他吐到旱地上。第一章的第十节第九节，当约拿要向那个船上的水手外邦的人表达他自己是什么人的时候，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他对耶和华的描述是耶和华就是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你看到没有，他同时在那个鱼里面海里面地上，他经历到了这个神真的跟他什么，跟他承认的是一样的。在鱼肚子的祷告就是第二章，很多人把这个祷告当成一个很经典的诗，或者是当成一个他生命上很大的一个转捩点。我觉得只有三分之一，不能太多。我们常常会过分的渲染我们个人类似敬虔的生活，这应该够敬虔了吧？三天应该是禁食祷告吧，对吧？也不一定啊，那说不定大鱼吃小鱼，小鱼就进到他的肚子里面，我也不知道啊。但是这三天是他跟上帝独处，对不对？可是这三天只让他做了第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是他愿意逃，现在变成什么？去。可是这个转变虽然很关键，但不是最大的关键。去跟不去是顺服的问题，但是上帝怎么做是对的，这是认识的问题。弟兄姐妹，他去了，上帝说你要告诉他们四十天这个城就会倾倒了。它固然很大很坚固，可是上帝的作为更大。可是当这个城真正在上帝的恩典中被挽回的时候，他不能接受。弟兄姐妹，其实对他来讲，在肚子里面的悔改并没有帮助他过了尼尼微人可以悔改这一关，你懂我的意思？这是两码事啊！可见的一个人要调整啊，这个真的需要很丰盛的恩典，对不对？因为人很，我都不愿意讲啊，人真的很坏。人的坏就是啊，就是固执，就是每丁每当啊，就是不没有道理的坚持，不愿意改变，错了也不变，对了也不变，反正我老子就是不变。我觉得人啊，这个刚硬的心，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有一个专有名词叫硬着景象的百姓，是不是就是这样子？这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所以神需要更丰盛的恩典。所以神第一次借一只鱼，第二次借一个整个城十二万人的人，他们怎么样对上帝发生了一个不一样的看法、想法和做法。请问你，这个对你来讲，如果你是约拿，你到了尼尼微，你就这样随便讲，但是人家就什么认真听，而且全程悔改，这件事对你有没有冲击？如果是我， 你觉得鱼那个冲击比较大，还是这件事的冲击比较大？至少等量奇观。可是这一件事是 in public， 那一件事情是 in private， 那件事是我跟上帝的事，但是这件事情是我以色列人他们你上帝我们统统搅和在里面，这件事翻了盘，这不得了的事情。弟兄姐妹，这件事情翻了盘，那我们敬畏上帝，我们做上帝的选民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这些人呢随便乱来，最后就哦我信耶稣了就好了。你会不会这样想？有的时候我们不放过别人信耶稣，因为觉得太便宜你了。你这个会不会？我认识很多人，他说他们很聪明，他说我呢就是知道神是可畏的，我觉得基督教是真的，但是呢我就等我把世界的事忙完了，孩子大了，我自己都差不多了，我觉得要差不多要见主了，我就真真实实老老实实的去见他，我就真的要信主了。你告诉我这样的人的想法可不可恶？从基督徒的角度，这个人很机巧，对不对？但是你猜上帝到了那一天会不会要他？如果上帝在那天要他，干嘛今天要我呢？这不是很荒唐的事情吗？那每一个人都可以投机取巧咯。你会不会这样想？你会这样想，我也会这样想。所以有个拉比很有智慧，有人问他说，我什么时候信主最合适？他说：“如果你不能回答我，我就决定啊，在我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天，我来相信主。”结果这个拉比说：“你说的对，最有智慧的人是选择在最后一天信主。但是，你必须像现在要有另外一个智慧，就是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结果那个人信主了。你懂我的意思，因为你不知道明天是不是你的最后一天还是今天，所以有智慧的人不会选择去假设自己有一个无限延伸的最后一天。耶和华怎么样对待尼尼微？耶和华在第三章第十节，当约拿在向整个城宣告尼尼微要倒塌要受审判的信息之后，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上帝会看。可是很讽刺的是，约拿却自己在尼尼城外搭了一个帐篷住在里面，他也要什么看一看。这希伯来文是同样的字，一个呢是看笑话，一个是什么？看上帝怎么样找到路施恩给这一群左手右手不能分辨的人。我觉得信基督教对我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如果我不信基督教，我过不了这个英文叫 nationalism， 就是我过不了这个所谓族群国家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文化里面非常难过，非常难过。我一生下来就教我读很多我不是自己喜欢读的书，然后就教我去读一些我觉得那个故事假假的，但是要把那个假的故事变成在我的生命里面影响变成真的。重点是你看见没有，我们都在看一件事情的发展，可是我们背后的心情跟期待的结果跟上帝不一样。这个时候到底谁是审判者？谁？看起来是约拿，对不对？约拿想要看看上帝怎么料理这个尼尼微整个城的人。很多人说约拿是过不去，是因为你既然叫我讲会倒，为什么他又不倒了呢？他如果不倒，你就叫我讲，哎，你们不会倒吗？或者是 compromise， 你们会倒，但是听我的就不会倒吗？你怎么就叫我讲只会倒呢？结果他就没倒吗？这先知不是很没面子吗？ 你猜这个真不真实？这个从人性的角度是蛮真实的，可是圣经没有这样写。没有写的呢，你可以猜，但是我可以揣测啊，他的愤怒是觉得耶和华太滥情，听懂吗？听懂吗？哦，我用这个你可能比较懂的方式，我们常常觉得爱要有什么？要有规矩，要有界限，要有什么分寸？你觉得对不对？对。可是分寸谁定的？我们现在就在学上帝的分寸啊，我们的拿捏需要上帝来帮我们调整。第二点，耶和华怎么对待尼尼微城？神后悔不降灾祸。讽刺的是，灾祸这个字在第三章第十节，神后悔不降灾祸，可是在四章六节，神却安排一棵蓖麻树高过约拿的影儿，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苦楚这个字希伯来文跟灾祸是同一个字，意思就是说上帝兴起他的作为救约拿脱离灾祸，这件事约拿觉得 perfect 很好。可是对神救了尼尼微十二万分不清左手右手的人，约拿说什么？我甚不喜悦。有的时候人其实喜欢做神，但是神乐意服侍喜欢做神的人。我是神的，我蛮衰的，但是我为了救你们我也认了。我是揣摩啊，这个不准确。第五，耶和华神呼召约拿去宣教所产生的结果。第三章十节，尼尼微城整城的人悔改了。我刚刚讲的有三件事情影响了约拿的一生，第三件事情是什么？是蓖麻。蓖麻这棵树在炎热的东风曝晒的日头是上帝安排，在这个过程里面蓖麻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这个角色让约拿再一次经历上帝的慈爱。弟兄姐妹，蓖麻是不是一个神迹？肚子三天是不是一个神迹？尼尼微城悔改是不是一个神迹？哪一个比较大？我告诉你，真正关键性的转变，如果约拿变了，是因为蓖麻。我们常常有一个冲动，觉得上帝的神迹越大越什么可观，我自己就越容易被改变。错了，你需要在什么事上被什么东西改变，你根本不知道。如果我是被蓖麻改变的，我觉得我灵性太差了，真是没水平，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这都是上帝丰盛的怜悯和慈爱，引导了这个约拿，也引导了尼尼微城。好，第二个，对水手来讲，你知道很讽刺的是，他一开始往他斯去逃，对不对？结果在那个船上，那整个水手加船长信主了。你告诉我，你上帝呼召你，你跑，你跑的时候，上帝还可以用你跑去什么带领别人信主？只要你不怕死，就是把你丢到海里你也甘愿，人就会因着你上帝一起的作为，哎，被得着。他就是要告诉你，你自己搭的棚，你自己选择敬拜神为主服事的方式没有用，关键性的是需要什么鱼，需要蓖麻，才能够真正把上帝的恩典领到那些该领到的人。所以这群水手是在他最低潮的时候结的果子，对不对？弟兄姐妹，你的高潮低潮对你的工作和服事的结果有没有必然的影响？应该是没有。你看，如果我是约拿， 我看到尼尼微十二万人信主，我觉得我这个人生够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够了，够了。可是他却在这个最够的事上生气了。什么事情是你真正可以被神使用，可以让人得益处的事，你自己不一定那么清楚。所以神有丰富的怜悯，大事小事，植物动物，天地河海，创造苍天宇宙的神。最后两个层次，对约拿，我自己对这个约拿的，他有很多个隐喻。帐篷如果是悔改，请问你悔改是不是必要的？如果东风炎热的日头是上帝本来讲好要降的灾祸，我们能够躲掉灾祸，第一步是搭一个什么棚子，悔改。弟兄姐妹，这里面尼尼微人要悔改，可是谁也要悔改，约拿也要悔改。尼尼微只需要一次悔改，约拿需要三次悔改。好奇妙啊！到底神在这个过程是要得着尼尼微，还是要得着约拿？这叫宣教。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为什么鼓励你们短宣呢？短宣到底是宣谁啊？哎，先把你自己在宣别人的过程把自己也宣掉了，这差不多。因为上帝有丰富的怜悯和慈爱，上帝要得到的是宇宙苍天河海的神，上帝什么都要得着。如果蓖麻是神的怜悯，在四章的十节，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弟兄姐妹，神的恩典常常让你经历到很短暂，可是其实这个短暂的恩典也不是你的，对不对？那什么是你可以掌握的？棚子。可是棚子之外，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这是我们自己做不来的。刚刚这本书啊，他用一个很好的一个陈述的方式论证了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慈爱，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啊，这两个东西怎么样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诗篇有一篇啊，你们大家都知道，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如果你熟悉旧约，所有的旧约讲到刑罚，讲到咒诅的时候，都是什么？短暂。可是讲到慈爱是什么？永远。十诫里面啊，他说，我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直到三四代，最多四代，三十年一代，最多120年。可是我要向那些敬畏他的人施怜悯和慈爱，直到什么？千万代。哇，这两个尺寸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看清楚了，神固然当敬畏，真正要敬畏的是上帝永远不变的慈爱。那个在约拿的身上和在鱼的身上，也在尼尼微人的身上所显明出来的。第四个我没有写答案，叫虫子。那虫子是谁呢？我的猜测，虫子就是约拿。这个会把上帝的恩典啊，把它什么修剪到，把它剔除掉的，通常是这只虫子啊。那虫子以为自己吃的对，虫子以为这些不该有的就不要有，该有的就多有。弟兄姐妹，这个是人自己在想象出来的。最后耶和华对他自己，他要表明什么事情？表明他是一位创造沧海瀚地天上的神，他是约拿的神，他是鱼的神，他是蓖麻的神，他是虫子的神，他是尼尼微城的神，他是以色列的神。 是不是这样？那你在想宣教其实关键在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就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要怎么样来参与宣教。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赐给我们约伯，也赐给我们有机会参与在缅甸风灾的一些宣教的侍奉里面。求你的手恩待新民慧贤和他的全家，求你的手恩待海轩，求你的手恩待那里的同工，恩待那里受创伤的百姓，求你的手也纪念你自己丰盛的恩典，用各样的智慧各样的方式临到你所要纪念的人。谢谢主，也纪念这个教会，因为我们学习在这种神的翅膀的荫下学习来投靠主。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